Hello， 今天你读 paper 了吗？大家好，这里是一个以声音为主的分享频道，在这里我们谈谈土壤生物多样性、群落生态与演化。借由阅读文献，我们和各位分享有关土壤生态的科学新知，并聊聊我们自己的研究、想法与经历。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综述，题目是《全面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是 Matev Thakur 马达夫塔库尔，文章发表在2020年的 Biological Reviews 第95卷350-364页。这篇综述重要的原因是，作者们提出了土壤系统三个空间尺度的划分，分别是土壤、土壤热点与土壤为栖地。我们可以用这三个空间尺度划分来理解复杂的土壤生物多样性，以及调控生物多样性的各种因子与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从交互作用与物种扩散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调控不同空间划分的生物多样性的因子并不一样，而对于不同体型大小的土壤动物而言，影响它们及它们影响的生态过程也不一样。作者们建议，未来的研究除了需要了解生物的交互作用外，还需要加强扩散过程方面的研究。我们也需要考量到跨空间尺度的生态过程，并尝试使用多个理论来描述土壤生物多样性。前阵子有人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土壤作为研究的系统？土壤和其他生态系统的差别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跟水域或地上部生态系统相比，土壤系统是一个复杂致密的三度空间结构，虽然空间小，但环境抑制性却很高。土壤的物理构造像迷宫一样，有复杂的化学因子、多样的食物资源。另外，氧气和水的梯度在不同时间也都不一样。这些多重的环境梯度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而居住在这里的生物们，除了和环境有交互作用，不同物种间、同种物种内的个体彼此也有交互作用。土壤生物多样性便是由这些复杂的微环境与居住在这里的物种交互作用而成。因此，跟其他生态系统相比，土壤环境的复杂性高，生物多样性也高。在1975年 ,J.M. Anderson 便提出了土壤动物物种多样性之谜。住在土壤里的物种，它们的体型大小差异很大。微生物可以小至几微米，包含了细菌、真菌，一般我们需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大型无脊椎动物则有几公分，肉眼可见，双手可抓，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蚯蚓、蚂蚁、蜘蛛、蜈蚣、马鹿等。在这个体型的连续梯度中，还有其他比较不为人知的小型及中型土壤动物。小型动物的体型大小介于几微米至100微米，其中有线虫、轮虫、水熊和原生动物等。中型动物的体型则从100微米到2毫米都有，包括了跳虫、螨虫、线蝇、原尾虫、双尾虫等类群。土壤生物的体型大小往往和它们所处的环境有关，所以如果我们把土壤生物的体型大小对应到土壤这个特殊的空间里，我们可以划分出三个不同的空间尺度。这三个空间尺度，作者们称为土壤 （soil）、土壤热点 （soil hotspot） 与土壤为栖地 （soil microsite）。这样的空间尺度划分，除了反映生物的体型大小，也能反映他们一辈子所能移动的空间距离。作者们提到，在这三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不同的因子影响了土壤生物多样性。首先是最大的空间层级，土壤 （soil）。大部分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研究都在这个尺度上。 土壤层级包含了总体土壤 box soil 和根圈土壤 rhizosphere soil， 涵盖了所有体型大小的生物。这个层级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是受气候、植被和母岩性质所影响。第二个层级是土壤热点 soil hotspot， 热点主要是土壤功能发生的所在，包含了根圈 rhizosphere、引触圈 dreidosphere 以及凋落物层 little layer。 在热点里，食物资源的可获取性以及其他非生物因子主要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在这个尺度下，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中型与小型动物，像是跳虫、螨虫与线虫等。而最小的层级是维栖地 microsite， 多半指的是根尖和土壤团聚体这样的物理空间。这个层级的生物多样性主要是受到生物彼此间与生物环境间的直接交互作用所影响，参与的类群多半是细菌和真菌以及它们的捕食者线虫和原生动物。另外，作者们也认为这三个空间尺度可以反映调控生物多样性的时间尺度。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因子在土壤维栖地里的调控时间短，而在土壤尺度的影响时间长。这篇文章除了提出三个空间尺度的划分以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从两方面机制的角度来切入，看看有哪些生态学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土壤生物多样性。第一个方面是交互作用机制，也就是生物环境间交互作用以及生物彼此间交互作用。作者们认为这些交互作用在不同的尺度下会不同。第二个方面是生物的移动与扩散机制，一般认为物种的扩散与它们的体型大小有关。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们讨论了五个理论，分别是物种能量关系、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关联群落理论、生态位理论以及中性理论。那我们要怎么用理论来说明生物多样性格局形成的原因呢？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认为有特定的原因或理由造成了生物多样性，所以我们可以依据这些理论来预测生物多样性该有的格局，并比较实际的格局与预期之间的差异。借由观察物种在阿尔法多样性和贝塔多样性的格局，我们可以评估这些理论的适用性。首先是物种能量关系 （species energy relationship）。物种能量关系指的是一定面积之内的物种数和族群大小，取决于那个地方的生产力和资源获取性。生产力越高，物种数会越多，族群也越大。第二个理论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Theory of Island Biogeography）。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预测，较大的岛屿以及与大陆距离较近的岛屿，物种数会比较多，而离大陆距离较远的岛屿，物种数会比较少。以上两个理论都着重在阿尔法多样性的描述，以下的三个理论则可以用阿尔法多样性与贝塔多样性来验证。第三个理论是关联群落理论，又叫做集合群落理论 （Meta Community Theory）。关联群落 （Meta Community） 包含了许多局域群落 （Local Communities）。这些局域群落借着个体的扩散而彼此连结。一般来说，局域群落的多样性取决于物种的扩散能力，而最高的生物多样性预期会是在扩散程度中等的情况下。第四个理论是生态位理论 （Niche Theory）。这个理论应该大部分研究生态的人都可以理解。当物种共存的时候，不同的物种占据不同的生态位，尽量避免生态位的重叠，而在一定范围内，抑制性越高，则可以提供越多的物种共存，阿尔法多样性也就越高。另外，物种的多度格局取决于资源分化的程度。而关于贝塔多样性的预测，生态位理论认为，越相似的环境，物种组成会越像。 第五个理论是中性理论 （neutral theory）。中性理论假定群落内的个体有相同的出生率及死亡率。群落主要是受到随机性 （demographic stochasticity） 的影响，其他的因子都不重要。根据中性理论，我们会预期物种多度分布 （species abundance distribution） 取决于空间结构。另外，群落的相似性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也就是生物地理学中很有名的距离衰减 （distance decay） 现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把跟这些理论有关的土壤生物研究进行了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他们总共整理出56篇文章、99笔资料点。他们根据土壤生物的体型大小来评估，看看什么类群会符合什么理论的预期。他们也特别针对实验采样的空间尺度，来看看这些理论的验证会不会随着采样空间尺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谓采样的空间尺度，指的是每个研究中野外样本的采样大小 grain size 以及采样范围 extent。 比如说，在100公尺乘以100公尺的森林里，每间隔10公尺采一个面积为5公分乘以5公分、深度为10公分的土壤样本，这样的采样大小 grain size 就是5公分乘以5公分，对应的是一个局域群落的物理空间大小。而整个采样的范围 extent 就是100公尺乘以100公尺，包含了所有的局域群落。作者们把这些实验的采样大小 grain size 分成了四个层级：1公分、10公分、1公尺和10公尺，把采样范围 extent 分成了10公尺、100公尺、1公里、10公里、100公里和1000公里六个层级。经过整合分析后，作者们认为，仅从他们收集到的99笔资料点，还不足以下定论说哪个理论最适合预测土壤生物多样性。但他们发现，这些理论在土壤微生物里验证的比较多，其次是土壤大型动物。可是我看了资料点的多寡，觉得他们指的第二多的研究应该是土壤中型动物，而不是大型动物。但不论如何，做的最少的还是土壤小型动物，尤其是轮虫和水熊。我们对于这类小型土壤动物的认识实在还很少，更不用说特别往生态理论方面进行验证了。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我在捷克的两位同事 Miloslav Deviter 和 Michala Brindova。 Miloslav 是做轮虫的专家， Michala 是做水熊的专家，我觉得他们是稀有的人才，希望以后有机会请他们来节目里分享他们的研究。回到这篇文章，针对不同采样空间尺度在不同理论方面的结果显示，关于物种能量关系，采样大小在10公分以上，采样范围在100公尺以上。验证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采样大小在1公分和10公分内，采样范围在1公里和100公里的尺度上。验证关联群落理论的采样大小同样是1公分和10公分，采样范围则涵盖了10公尺、100公尺、1公里、100公里及1000公里。最后验证生态位和中性理论的研究，采样大小是1公分、10公分和10公尺，采样范围则涵盖了所有的尺度。到这里，我们回想一下作者们界定的三个空间尺度划分，以及一般土壤群落生态研究的采样大小与范围。我们再想想各类土壤生物的体型大小与它们的扩散能力，似乎这五个生态理论可以用在任意体型大小的类群，研究它们在不同尺度划分下的多样性格局。但作者们认为，在最小的为栖地尺度上验证这五个理论，其实不太符合他们的前提，尤其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和物种能量关系。对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而言，若真想应用到最小的为栖地尺度，倒不如拿关联群落理论来替换。因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需要定义 mainland 或是 source， 但对于土壤微生物和他们的捕食者来说，我们很难界定到底哪里才是 source。而不论是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或是关联群落理论，强调的都是扩散与拓殖过程，只是关联群落理论更许可物种在栖地之间来回移动，也考虑到了交互作用，所以涵盖的范围会比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还要广。但他们认为，如果是在比较大的土壤空间尺度划分上，我们仍然可以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应用到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格局中，但需要考虑如何定义土壤生物的岛屿，以及评估是否把交互作用纳入讨论。对于物种能量关系而言，要实践在最小的微栖地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也比较困难。困难的点在于，在这个尺度上的资源稳定性比较低，在这些微栖地里，土壤生物的可利用资源多半是来自植物的根圈分泌物，这些资源会随着植物的生长迅速的改变。相比之下，在土壤和土壤热点的尺度上，资源波动的周期较长，因此生物多样性也比较能够用物种能量关系来预测。在这里，我个人觉得，其实物种能量关系和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其他的理论来优化，像是物种能量关系可以用生态位理论来解释，而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则可以包含在关联群落理论中。对于中性理论、生态位理论和关联群落理论，作者们认为这三个理论都可以用于三个空间尺度划分下的土壤生物多样性。他们的整合分析显示，在大部分的研究中，中性理论常常和生态位理论一起验证。一般大家会用中性模型和零模型来验证物种的分布与群落组成是否符合随机过程，或是用物种多度的分布模式来判别是生态位过程或中性过程起主导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对照物种的分布是比较符合零和多项分布 （zero sum multinomial distribution） 或是对数常态分布 （log-normal distribution）。但这部分也有比较困难的地方。作者们认为，土壤的阶层性结构可能会阻碍验证中性理论与生态位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在这里，我个人认为，由于关联群落理论包含了中性理论和生态位理论，而就某方面来说，关联群落理论也包含了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关联群落理论来代替其他的理论呢？最后，作者们提到还有别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土壤生物多样性，例如现代物种共存理论 （Modern Coexistence Theory）。不过，他们也说，现代物种共存理论的前提是群落所在的环境波动较低，食物网中消费者的物种数较多，但资源较少，因此可能不见得适用于土壤生态系统。不论如何，作者们建议，在应用任何理论到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格局前，必须谨慎考量理论的前提是否成立。说到这里，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这些理论多半来自植物或地上部的生态系统，我们有没有办法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去寻找某个更适合描述土壤生物多样性或群落生态的理论呢？好了，即便在累积够多的研究后，我们或许能够评估这些理论在土壤系统中的适用性，也或许可以略窥一二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样貌。但作者们认为，对于三个空间尺度划分下的生物多样性，还有许多方面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我把作者们对未来土壤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建议，按照不同的理论所强调的过程归纳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跟生态位理论有关的交互作用。作者们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生物交互作用在三个空间划分中发生的强度与频度，因为物种与物种间及物种与环境间的交互作用 会依据时间或空间尺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这些交互作用也取决于生态系统的类型。例如，植物作为主要提供土壤生态系统的资源来源，虽然可能直接造就了土壤生物多样性，但目前研究结果显示，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似乎并不单纯。其中，植物造成的土壤环境抑制性可能扮演着居间的角色。另外，有关交互作用，其他还值得研究的方向包括了土壤动物的食性。食性的交互作用在土壤系统中似乎比其他的系统弱，这可能是因土壤里有许多杂食者的缘故，使得土壤食物网比较稳定。另外，作者们认为食性的交互作用可能会横跨三个不同的空间尺度，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第二是有关生物扩散及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性理论、关联群落理论以及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都有强调。一般认为，体型越小的物种越容易被动扩散，反之，体型越大越容易主动扩散。但土壤生物的扩散，目前研究的要比交互作用来得少。作者们提出了以下疑问：土壤生物的移动是如何帮助维持土壤生物多样性？我们如何从扩散的能力、程度与频率来预测土壤生物多样性？还有就是，不同体型大小的类群，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划分的主动或被动扩散，是否有程度上的不同？作者们也认为，土壤生物的扩散可能不全然是中性或随机过程，因为扩散与否与扩散成功率可能还受到与生态位有关的因子所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用新的方法进一步研究。最后，还有其他非食性的交互作用也对土壤生物多样性有所影响。例如，蚯蚓、蚂蚁、白蚁等生态系统工程师，他们对别的生物的交互作用、扩散过程以及对土壤物理环境的影响。而当我们考量到跨空间尺度划分的生物多样性时，这些会彼此影响的影响因素就似乎变得更关键及有趣了。那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这里跟各位总结一下。作者们提出了土壤系统三个空间尺度的划分，分别是土壤、土壤热点与土壤为栖地。我们可以用这三个空间尺度划分来理解复杂的土壤生物多样性以及调控生物多样性的各种因子与过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从交互作用与物种扩散机制的角度出发，认为调控不同空间划分生物多样性的因子并不一样，而对于不同体型大小的土壤动物而言，影响它们及它们影响的生态过程也不一样。关于未来的研究，作者们建议，除了需要了解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之间的交互作用外，还需要加强扩散过程方面的研究。我们也需要考量到跨空间尺度的生态过程，并尝试使用多个理论来描述土壤生物多样性。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介绍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各位如果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或是在 First Story 的留言处留下你们的意见，看看之后我们能不能再针对这篇文章有更多的讨论。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